周下周二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您给大家开始几句吧，师傅。
嗯，开始几句，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没有观世音菩萨哪有我们呢、啊？我们现在这个人间五欲六尘所染，每个人都是劣根性这么重，每个人都沉浸在我自己自我当中啊，摆脱不了的苦境啊。所以怎么样学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去救度众生啊，这是我们当下的一个课题啊。所以一个人没有慈悲心，整天沉浸在我人我是非当中，你说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就跟一个动物一样吗？对不对啊？所以要好好修啊，好好努力，要能够放下自己。所以我跟法师在讲啊，四相当中我相是最大的问题，没有我了，哪来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就是因为有个我字，你什么相都生出来了，你还生出凶相，还生出贪相，你还生出了嗔恨相，对不对啊？你还生出了嫉妒相、愚痴相，你只要有我，你什么相都生出来了，明白了吗？啊，
明白了，明白了。
啊，
师傅，你再讲两句。
再讲两句啊，嗯，再讲两句，你可以问的，没关系的。再讲两句嘛，就是希望你们修心要放下呀，放不下你修什么心了、啊？很多人就是这样，生出家心没出家啊，很多居士啊，整天作秀给师父看，有什么用啦？很多人在人家面前，哎呦，这个佛友可好了，哎呦，怎么会生病的？什么生病啊？他好是做给你看的，他的不好是天上看见的，很正常了啊，对不对啊？
对，
一切不是你做出来的，全部是本身就拥有的，明白了吗？啊，
明白了，明白了，是是是，师父就像师父昨那天，
真的没电了，没钱了，没电了，哎，好，再换一个吧。所以上次博客上看见一个佛友说，师父啊，我在东方电台啊，这个几天我都特别感受特别深，我觉得学佛人不应该作秀，应该实实在在的真修真得呀。所以我觉得他讲得很对啊，也是真心感悟啊。一个人怎么可以整天稀里糊涂的呢？一个人怎么可以整天不为啊，不为这个众生啊，为自己而活着呢？一个人怎么能够啊忘记众生而整天记挂着自身呢？啊，所以要学会为别人的人，那是一个圣人；整天为自己的人，那是一个小人。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人家说他是小人？因为你为自己想的太多，因为你自私心太广太重，所以你才会这样的嘛。就希望大家要努力，真的要努力。
师父，因为最近很多同学都在精进的学习白话佛法，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也有一些疑问和那个问题，请师父给他们开示一下。第一个是师父说白话佛法里说开悟，那就是说一个人要想成佛，就要破除我执和法执。啊，有的同学就问，在破除我执和法执的过程中有先后顺序吗？
嗯。破除我执和法执没有什么修行这个先后次序、
嗯、
碰到我执了就破除、
嗯、
碰到法执了就破除、
嗯、
有什么先后的、
嗯、
有什么先后的、嗯、
他们就是感觉到我执和法执可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有个渐进的过程。
没有没有，法执跟我执都会来的、
嗯、
因为你心中有执着，法执我执同时都会碰到、
嗯、
就比方说你今天有脾气，看见谁都讨厌，
嗯，
没有先后的。
哦，好的好的，嗯，那个我执的话，师傅就说对，就是以我的角度看问题，什么都是你就我感觉怎么样，我是怎样，
对，你自己总是做自己是对的，
嗯，对，
啊，自己永远是正确，就叫我执啊，
嗯嗯，就是眼里只有自己的感觉，没有别人那种感觉，
对对，
嗯嗯。 那个法执师父好像在白话佛法里讲是对法界的一种执着，还有对佛法法门的执着，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执着吗？不是
有啊，
这一点
法执的话就是你对从佛法界来讲对法门啦，对这个佛的一句话啦，啊，对修行的方法啦，一看人家跟你不对的马上说你不对的，那就法执了，对不对啊？那么你要是说到人间啊，人间世间法啊，对不对啊？那做一件事情啊，你说刚刚说的是我执是人，我以人为主的，这个法执呢，一件事情马上一看看不顺眼了，或者这件事情啊本来应该是这样放的，你人家把你那么放了，很多人就是法执了，就应该那么放啊，这个事情放在这里是错的，这也叫法执啊。明白了吗？
哦哦，明白明白。我们还是有点狭隘的那种，想的太简单了。
师傅，您开示过一句话：“执着一生，空无一生”啊，我们如何来理解呢？
执着一生，空无一生。执着的人就是得不到，我一定要，你最后得到也会没有，你得不到，你更没有，所以是空无不啦。我一定要，你没有得到，你是不是空无？你得到了很快被人家拿掉了，因为你执着得来的东西很快不留长的，你很快又没有。
是过低调的人能够拥有不执着，能够低头的人是拥有智慧和勇气的人。如何理解，如何理解低调的人能够拥有不执着呢？是过这个话，
低调的人他不会执着呀，因为他不去执着于名利名闻利养呀，对不对啊？
哦，
你比方说人家说哎呀这个东西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没关系你们去吧，他很低调，对不对啊？哎呀这个事情，哎呀我们这次光荣了，哎呀大家都去啊，拿奖状去，我不去啊，你们去吧，你们替我拿就可以了，谢谢感恩你们。你说这个人会执着不啦？
不会。那是否从佛法角度，低调这两个字其实是一种心态，是一种知足常乐，是一种放下，是这样理解吗？是吧？
对啊，低调实际上只是现代用词而已啊。现代用词你说什么叫低调了？低调嘛，就是让人家不要关注自己啊。
哦，
你去看人，人跟人之间，有些人到一个人多的地方就人来疯啊，他不高调他难受的啊。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好像他不让他不让人家看见认识他，好像他非常的痛苦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相反，真正有修为的人，人家都是在一个角落里默默的去做。
对呀，
是是不？
对呀，对呀，对呀。我说这个过去听过人家一个故事，一个钢琴家，对不对啊？啊，外面大家都在看见钢琴，都在每人上去露一手。这个贝多芬也不知道是肖邦。他一个作曲家，他就在边，明明他们弹着他的东西，他很低调坐在边上。
对对对对对，就像那个金庸写的那个《天龙八部》里的那个扫地高僧一样，他太厉害了，
对
不对？深藏不露，是吧？
你看他总是天天在扫地，等到他啪一下子露出来之后，吓死你了。嗯，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感恩师傅。师傅，有个问题啊，就是同修他那个这两天看了《白话佛法》第二册，使用智慧能量认识虚假自我意识，里面讲到就是自我意识分为真实的自我意识和那个虚假的自我意识，虚假的自我那个意识会产生出虚拟的行为，人就是要面子，把这个面子剥掉，不然虚假的自我意识会控制着我们，要放下自我，没有我。同修说反观他自己呢，他觉得自己表面的那个人壳太硬，对那个自我情感的体验太爱护了，内心中对自我意识和自我体验的执着与保护太重了，就是要面子。其实同修也很想彻底的改正，但是有时候还是力不从心。他想请师父慈悲帮助，走出这个虚假的自我意识，学会处理自己的心魔，真正的解放自己。同修想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具体应该怎么做？
首先呢，用人间来讲呢，去除虚假的自我意识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低自己，放低自己。
就
是说，就
是没有我，
就是无我的话，你就必须跟大家在一起才会无我。你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只有一个你，对不对？如果你天天跟大家在一起，人家不把你当回事，你就慢慢的无我了，对不对啊？很多人到了大家当中还要有我，还觉得哎呀我是最伟大的啊，我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啊没有我在就不行了， 听得懂吗？
嗯。
所以像这些东西呢，最好去除自我意识的话，最好的方法要有一个人不停地讲他。
嗯。
讲了就没面子，没面子了就改，什么面子的？无我啊，无人相，无我相，
嗯，
必须把我执破了。啊，很多人到今天，因为觉得自己好看，这也是一个自我意识。
嗯。
啊，我这么好看，我被你讲啊，好像难看的人不能讲好看的，或者有钱的人啊不能被没钱的人讲，这种都是自我的虚假意识存在，所以在内心当中失去平衡，就会散发出一种啊这个负能量，而这种负能量会造成自己对自己的伤害。
嗯，
对不对啊？
就是如果生活在长期生活在这个虚假的自我意识当中不能自拔的话，他就我觉得就会陷入循环的自我否定之中。
对，完全会的。所以你、
嗯、
你对这个意识还是理解蛮深的。自我否定，自我否定的时间长了嘛、
嗯，
就是我们说已经失去自我意识了，因为自我否定之后就会、
嗯、
就是 lost 他的一个真我，就是没有自己丢失了一个真我。就是没有自己的、
嗯、
就是本性丢失了本性了良心了，
嗯，
所以这个人就自暴自弃了、
嗯、
听得懂吗？
嗯，那师傅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还是就是归根到底还是其实就是对佛法学的还是不够深，悟的还是不够深、啊、
对了对了，就是想不开呀、啊
嗯、
想不开就是哎呀叫他多看一些白话佛法。我前天看到一个新闻也是的，一个女孩子、
嗯、
小时候啊，六七岁的时候被他的家里的表哥什么、
嗯
啊，强奸了，啊，这个心阴影之后，他就破碗破摔了，这种、
嗯、
这种就是已经丢失了自我这个啊，这个自我的那个自尊啦，然后呢，破坏了他的心理平衡点啦，然后呢，造成了他的阴暗面的、
嗯、
进入了八十田中啦，所以造成了他、
嗯、
啊这个恶性循环，明白了吗？
嗯，但那师傅怎样在真实的自我意识与虚假的自我意识当中去建立和谐的关系？
和谐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平衡点、
嗯、
因为在心理学上也是讲个平衡点、嗯、你的内心的平衡会造成你、
嗯、
啊这个思维和语言和肢体的这个行为的平衡、
嗯、
心理不平衡的人做出来的动作都怪怪的、嗯、你看神经病脑子想不通的人动作怪不怪？
嗯，对，
对不对啊？
对
啊，所以你心理平衡的人做出来动作都是那么温文尔雅。所以怎么样来能够让自己平衡呢、
嗯、
就是要想通想明白，想通想明白的最高意识是什么呢？无我呀。怎么样、
嗯、
因为你算老几啊，你算老几啊，对不对啊？比方说你可以今天在家里称为老大，你跑到外面开会人家谁卖谁的账啊，对不对啊、
嗯、
所以慢慢的让自己呢心里呢取得一个平衡，因为我去融入众生当中、
嗯、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水分，一条小河、
嗯、
啊，在当地是大家都捧着它，因为每个人都要用它的河里的水。当你这条小河融入大海之后，你还牛得起来不啦？
对对，
对不对啊？你今天、
嗯、对
你今天是有点钱，但是你跟那些全部有钱的人在一起，你还算有钱不啦？你今天很漂亮、
嗯、
你跑着去选美都是漂亮的，对不对啊？
嗯。
啊，这个就是一种怎么样来平衡自己的心态，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明白了吗？
对对对。那我想请问师傅，就是我们有时候会顺从他那个顺从他人对我们的期望，对你的期望，努力的取悦他人，像这种是不是虚假的自我意识呢？
取悦他人本身就要看正能量还是负能量。你如果、
嗯
取悦他人，你为了让别人开心，对不对啊？如果是正能量的、
嗯、
你为了他学佛，他只要开心他肯学佛，你就取悦他，那你是精进。
嗯。
如果他做的错了你取悦他，那你讲的不好听的你就伤害他了，伤害他的什么？伤害他的本性了啊，破坏他的慧命了、
嗯、
讲的不好听你就是拍马吹牛，就这么简单。
如果只要修到菩萨的果位，是不是已经破除我执了？
修到菩萨的果位基本上没有什么我执了，很少很少。
哦，
菩萨就是小菩萨大菩萨之分了，初地菩萨境界已经很高了。 白了吗？
说你是不心宽，我告诉你们，心宽是用在学佛上，用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上，不是用在自我安慰麻痹逃避自己的问题上。请师父开一下，这里心宽是用在学佛上，用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上的含义吧，师父。
嗯，其实南京菩萨挺好玩的，他很了解我，因为我有时候很大的烦恼事情啊，我讲完了，师父真的很生气，气完了我就忘了。很多人以为我是健忘症的，不可能的。实际上这叫心宽，放得下，拿得起放得下。你作为弟子，我必须要教育。如果你不是弟子，我怎么教育啊？对不对啊？好了，拿得起放得下啊，没带来什么，但是你本身没带来什么，你也要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执着。执着是什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你心里的一种形态啊，对不对啊？什么叫执着啊？人家说你把执着放下，哎，执着是什么？什么东西啊？没东西的，是你心中的一种啊常态啊，什么事情都要，我一定要，一定要，我对的，那就叫执着。所以南京菩萨的意思就是说，你师父能够放得下，并不是说啊他。就像你们啊，逃避、回避，哎呀、啊，这件事情做完了，哎呀，没事了，我忘记了。你忘记了，你的业已经造下去了，你的因已经种下去了，你就等着果吧。这个不叫宽心宽，这个不叫啊，这个宽容，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逃避啊，心宽
为自我麻痹。
对了，自我麻痹，所以南京菩萨说的很对啊，自我麻痹啊，这很多人啊得罪了人了。知道人家要来弄他了，他自己不会的，哎呀，这无所谓的，怎么好了，被人家跑出去打一顿了，对不对啊？你不是自我麻痹吗？
对，
哎，没用。
是的，是的，明白了。
好，师傅啊，你讲了有四点，我分享一下。你说过，你想让人家不伤害你，你要学会人生四个别：一，别因为一点小事而钻牛角尖，着急发火，以致因小失大，后悔莫及。二，别过于看重人间的名利得失。三，别那么多疑和敏感，容易曲解别人的意思。四，别在生气的时候做出任何决定。生气的时候，只要你做任何决定，你可能后一生后悔。师父，
是啊，是啊，生气的时候绝对不能做选择的。很多人一辈子就是生气的时候做了选择之后，觉得自己是对的，慢慢的做下去就是错下去。因为你要知道，任何一个好的飞行员，任何一个好的这个 captain 就是船长，他绝对是在调整的，他而不是不调整。就像那个铁三尼克号滨海沉船那个船长一样，有大副告诉他前面你没看见白的东西啊，这个他撞到冰山上去了。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你人家劝他，他不听的。一个人的成功就是一个人的成功就是不停的在调节呀，天气都在调节，温度都在调节。你一个人想好的事情怎么不调节啊？
对，人家和他说了，他不信。我记得是。
对啊，
记得碰。
要碰到我碰到过啊，啊，有些人呢就在我们身边啊，啊，哎呀，我想好了这个事情了。啊，我就开始啊，我就死不回头，因为我想过了，我想好了，我不要就不要了。神经病哦，真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叫执着啊，太执着了。什么叫不要就不要了？什么叫要了就要了？要了也会没要，也会没有，有了也会再有。这些东西都在变化当中的。现在就是21世纪了，你还钻的那种五六十年代的这种，哎呀，好看一个人好就好到底，看一个人不好就，现在的人都会变的，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哪有永久的好，哪有永久的坏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没有用唯物辩证法来看问题啊，所以脑子僵化，对不对啊？脑子僵化，身体老化，啊，对不对啊？最后火化啊！
明白了，明白了。